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如果不听从神的话，不但要自己承受苦果，也会牵连他身边的人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，因为当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，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纯洁的，是没有掺杂着罪恶的。当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误解神，又或者对神的话感到模糊和不清楚。然而，即使他们如此清楚知道神不允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们还是忽略了神的命令，违背了神。因此，亚当和夏娃都得承受不听神话而带来的苦果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到不听神话语将会带来的后果，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。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其实很简单，很容易做到，就是听从和顺服。到底不服从神有怎样的结果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神向人说话总是清楚而直接的，而且目的也很简单。可是人的反应往往总是不听，故意的忽略还有叛逆。当我们不听从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招来怎么样的结果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。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。这一章记载了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而招来的后果，很值得我们再三的思想还有反省。神给亚当夏娃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们绝对知道该怎么来去做。但是在宁静的伊甸园里边，却出现了蛇的诱惑，出现了撒旦的声音。而夏娃就在撒旦的谎言中，他受了迷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三章一到七节。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一到七节，经文这样记载：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吃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那么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影响全人类的大事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，因为是关系着我们的。神对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亚当发布了一个命令，就是不许他和夏娃吃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亚当他清楚地知道了，夏娃他同样也知道， 神很清楚而简洁扼要地告诉亚当和夏娃，要他们来去遵守这个命令。可是他们竟然先后地都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做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做的事情。亚当夏娃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地违背神的命令的，他们乃是在清楚明白和知道神的命令之后依然去犯罪，故意不听从神的话语。而到底这样叛逆的行动为他们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？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到不听神的话语所引来的八个后果，这很值得我们警惕还有留意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将会招来无可弥补的损失。首先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他就会去听从别的错误的声音。这是我们上一回也提过的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他就会去听从别的错误的声音。人如果不听从神的声音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他必然会去听从错误的声音。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，不持续地把神的话语还有神话语当中的心意跟原则存记在心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常常提醒自己神的教训的话，那么最终我们必然会听从别的错误的声音，因而离开神。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有不少人，起先他们是经常来到教会的，甚至是热心追求、热心服侍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就停止到教会去了，他们就随波逐流，倒退回到世俗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开始聆听一些陌生的世俗的声音，他们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了。那么生活在今天，我们周围被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包围，而这些声音很多都是引诱我们离开神的，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抗拒呢？夏娃他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，然而夏娃他依然听从蛇的声音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。那么第二，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就会接受撒旦的谎言，听从他的诡计。经文的第四节，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第四节，经文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你看，撒旦把神的话语给扭曲了，给改变了。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夏娃知道的后果。但是现在，蛇对夏娃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？谁说的才是事实呢？夏娃不听从神的声音，结果他就听从了错误的声音，而这个是欺骗人的谎言。撒旦他是一个说谎者，这是他的本性，因为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他不爱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是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不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灵，不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话，我们就会接受撒旦的谎言。撒旦说，看吧，这正是你所需要的，这是你该得到的，这是获得满足的途径，这正是你朝思暮想所寻求和渴望的。作为一个说谎者，撒旦会向我们说出无数的谎言，因为他是说谎的。而谎言的背后，对人所存的是杀害，是毁坏的恶毒的心。那么第三点，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人就会表现出骄傲和要挣脱神而独立。所有的罪，无论是什么，无论以怎么样的形式表达，根源都是出自骄傲。不论神说什么，人心里都会认为啊，自己有更好的方法，而且希望自己可以来试一试。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当人尝试不靠神而行事的时候，这就是人的骄傲，而骄傲就是罪的根源，是人失去向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的表现。人心里向神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以为自己啊比神更加的有智慧，认为自己呢比神更有办法。但是世间再没有任何人比神更有智慧，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只有神他才是智慧的源头。弟兄姐妹， 神所给人的一切命令其实都是出于爱，是为了保护人，不叫人受到伤害。神为什么给亚当夏娃这样的命令呢？是不是他不喜欢看见人欢乐，看见人享受呢？不是的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最好的赐给人，叫人在世上享有丰盛的生命。然而，神同时也知道悲剧的来源，所以神叫亚当夏娃不可吃那些禁果，那是因为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问题，而是神的话就是生命。那么有人问了，为什么在伊甸园里边要有那么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？因为神要人经受试炼，显出人的尊贵来。当神的吩咐来到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，那么人的意志究竟是顺从呢，还是悖逆呢？人能做这个选择，那么就显出了人是尊贵的。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保护，这是出于神的爱的警戒。只可惜人偏要悖逆神，偏行己路，不但不接受神的好意，反而要挣脱神而独立，要自己来做主，甚至要超越神。这就是骄傲的表现，是神所最为憎恶的。那么第四点，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就会做出体贴肉体的决定。什么时候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以肉体的满足为出发点的。撒旦不但将神的命令给扭曲了，给改变了，他同时也把神给人合法以及合神心意的欲望给扭曲了。欲望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，是神给人的，也是神所赐福的。正情正欲是正常的和合理的，并不是罪。然而，神要求人要依循合他心意的途径去满足这些欲望。保罗说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如果我们任由欲望高涨，顺从邪情私欲而没有节制，又或者被欲望所操纵，这就是不应该的。神所给人的欲望是叫人快乐的，得到自由的，而不是成为欲望的奴隶。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上，有多少问题都是因为人沉溺在情欲之中，完全失去了节制的能力。有的人被烟瘾所捆绑，有的人被酒瘾所捆绑，有的人被毒瘾所捆绑。撒旦之所以是一个说谎者，那是因为他要人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而做出违背神的行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，接受圣灵的支配和管理，我们才可以胜过肉体情欲的束缚。我们有欲望，这个不是错，也不是坏事，但是必须要在圣灵的管理还有指示之下去获得满足，而不能够任由自己的欲望所支配，用叛逆神的方法去获得满足。圣灵的工作之一是给我们清晰的方向，以及给我们能力去活出神的命令来。加拉太书的5:19-21，保罗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不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心很自然的就是体贴这些事情。那么第五，人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人就会为自己的错而找借口，而且找人来谴责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人就会为自己的错来去找借口，又会找人来去�谴责。在创世纪的3:7，经文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好，第八节跟着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的思想一下，神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他呼唤亚当和夏娃要找他们。 到底神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位绝对圣洁、公义、全能全知，又充满慈爱、美善、温柔、荣耀的神，到底他发出怎么样的声音呢？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神的声音吗？我相信我们无从去想象，但是当日的亚当和夏娃，他们都听见了，因为神在寻找他们。好，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九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。创世纪的三章九到十四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请我们留意，当神问亚当说，你在哪里的时候，神所要的答案并不是数据性的。其实神不是真的不知道亚当躲藏在哪里，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。神所要的不是资料，他所要的是人的悔改和承认。神所要的不是地点的回报，而是对堕落地位的觉悟。神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。然而亚当却逃避面对错误，还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。你看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人就会为自己的错而去找借口，还会谴责别人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听见有些人说，啊，是撒旦让我这样来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撒旦绝对不能够强迫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，除非先得到这个人的同意。要是我们同意接受试探，故意选择接受试探，撒旦才会有机可乘。但是我们得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上责任。然而所有不听从神话语的人，他们都会因着自己犯错而去谴责别人。神不喜欢我们逃避责任，他要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去负责任。即使我们犯了错，我们也不能够逃避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神承认，面对和承担后果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六点，当人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人就会尝到苦果，因为后果必然是痛苦的。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的家庭里边呢？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第十六节，经文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今天我们看见身边的女性，许多都生活在这样的光景之中。她们渴望讨好自己的丈夫，因为恋慕他和渴望获得更多的爱，可是却换来丈夫的管辖。这也是成为今天夫妻之间的张力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，这是论到亚当的。创世纪的三章第十七节，经文说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男人与生俱来的就是要劳苦工作，才能够维持生计，养活妻儿。这个生活模式也是神所定的，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所宣告的。其实在犯罪以前的亚当已经是为神看守伊甸园的，那么犯罪之后就很不一样了，因为之后的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。创世纪的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说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 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如果神不做这些事情，那么亚当和夏娃将会永远的跟神来分隔，因为神明明地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所定了的法则跟后果，是不能够更改还有逆转的。但是慈爱的神不忍心人和他永远的隔绝，所以在人犯罪之后，他就宣告了救恩，预告弥赛亚的来临还有救赎。在创世纪的3:15，这一节又称之为是起初福音节。经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神给蛇的刑罚，但同时也宣告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在创世纪的3:21，讲到神为亚当夏娃做皮衣给他们来穿，这是神的慈爱。神在第一个家庭的身上，在伊甸园中，在一个完美的地方宰杀牲畜，流了动物的血，得了皮子为他们做衣服，来遮盖他们两个人的羞耻。虽然神是公义的，亚当夫妻两个人犯罪之后要接受惩罚，然而神在公义的愤怒里边却充满着恩典还有怜悯。如果不是神为他们两个人做皮衣，他们是做不来的。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，在人的过犯中彰显出来，这是神对人的厚爱。亚当夏娃先前只知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裙子来遮盖羞耻，但这是不能够持久的，因为当树叶被风吹干之后，它们就会破裂，不能够再遮体。所以呢，神用动物的皮来做衣服，神牺牲了动物为他们流血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人如果不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，人就是陷在无助的境况之中，因为人是无法解决自己的罪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得救，那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全能上帝给人的恩典。神透过流动物的血来象征他将要施行的救赎，让人在绝境当中有盼望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64:6，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神在公义审判世人和让世人承受罪的苦果的同时，他早在创世之前就为人预备了赦免还有洗罪的方法。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是无可推诿的，他们感到绝望，感到惧怕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，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，也无法扭转堕落的地位。亚当夏娃都承受了罪所带来的苦果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把他们给赶出了伊甸园。创世纪的3:24，经文说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为什么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呢？似乎这是非常残忍的做法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伊甸园是神同在的地方，而赶出伊甸园就是对离弃神的人公义的审判。赶出伊甸园就意味着生命的隔绝，他们不能够继续地吃那里生命树的果子了。这就表示人犯了罪不能够永远地活着，因为神对罪的宽容不是无限的。好，第七个，人不听从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人会让他周围的人也承受痛苦。当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不顺从神命令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自己受苦，也同时会让周围的人也跟着受苦。罪不但让亚当夏娃失去了伊甸园的福乐，让他们的家庭产生了凶杀的悲剧， 那么后来也让他们的长子该隐漂流在地上。我们看见仇恨就进入了世界，报复就进入了世界，痛苦也进入了世界，惧怕也进入了世界，而死亡也进入了这个世界，直到今天。那么最后第八，人不听从神的话语，就会失去神为人而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。本来他们住在完美的伊甸园里边，过的是完美的生活，他们赤身露体也不感到羞耻，因为他们是没有罪的，有着一切潜在的完美。可是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他们不但感到羞耻，也后悔不已，因为他们失去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美好的福气，并且要承受罪的苦果，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。那么今天神呼唤人来相信接受他的拯救，好让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们身上。人犯了罪必定要死，这是神公义的审判。然而神在审判中有怜悯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洗除罪的方法，就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，我们一切的罪，一生的罪都可以除去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咒诅还有刑罚。罗马书的八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跟神来和好，享受神的同在，得着权柄侍奉他，做神的儿女，并且等候新天新地的福气。感谢神，始祖亚当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语，被你神所失去的，今天在基督里，因着基督的听命顺从，不照自己的意思，乃照神的意思，在这样的生命源流里边，我们不但是得回了，并且是得的更丰富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不听神的话，第二讲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神渴望我们获得最好的福气，但我们若不听从他的话，我们就会落入撒旦的圈套，就会失去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最美的福分了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要免费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